虽然恒大主要的部门星期三表示将会在星期四支付一笔债券利息，为了担忧恒大危机而紧绷的全球市场提供一些的缓解。不过恒大在星期四还是需要支付一笔离岸美元债券的利息，金额是高达8350万美元。恒大未有讲明是否将会支付这一笔的利息，大多数分析师认为恒大可能无法按期是支付。与此同时，恒大集团在香港的股市的股票在星期一以及星期二持续下跌，星期三香港股市因为中秋节是休市一日。曾经是中国明星企业的恒大集团目前是全球债务最多的房地产公司。恒大集团今年上半年的财务显示，公司的负债总额是高达近到 1.97 万亿元的人民币，约合是305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 2%。而此外，恒大还有一笔债券的利息将会在9月29号到期。对于恒大债务违约的担忧亦都波及到全球的市场，亚洲股市、美国股市、比特币亦是铁矿石等大宗商品的市场星期一是出现了大量的抛售，美股在星期二反弹，但是美盘涨幅收窄，道琼斯以及标普500回吐涨幅，以小幅收跌是结束当日的交易。一些投资者和分析人士都担心陷入债务危机的恒大可能崩溃，并且波及到金融市场，引发13年前美国雷曼兄弟公司这样的金融风暴。2008年9月15号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由于投资失利，在谈判收购失败之后宣布申请破产保护，触发了美国的金融危机以及全球金融海啸。康奈尔大学研究公司及金融监管法规的法学教授霍克特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是一家庞大的地产类公司，它的命运会影响很多人，而且亦都同其他很多个公司相互关联。他认为如果不提供紧急援助，风险可能会波及到全球。但是亦都有分析人士认为恒大集团的债务危机不是另外一场的雷曼危机。商业和政治咨询人士哈灵顿对美国之音表示，雷曼和美国金融系统紧密交织在一起，而且通过华尔街的重要作用亦都和世界金融系统紧密交织在一起。雷曼是一个有6000亿美元资产的投资银行，这个是以2008年美元价值计算，恒大规模很大，但是从世界影响来看，同雷曼不可同日而语。恒大的危机亦都不是雷曼崩溃，亦是崩溃之后暴露出来的债务担保证券以及是其他风险工具所导致的那一种构成不稳定因素的危机。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德克尔认为目前下定论仍然为时尚早，他对美国之音表示，显然还有中国其他房地产公司处在困境当中，但是中国当局允许这家公司濒临破产的边缘，表明引发的后果将可以自我控制。一些金融危机亦都淡化了恒大的债务危机会成为中国的雷曼的时刻。英国巴克莱银行认为当前市场环境和雷曼公司破产的时候不同，瑞银集团表示债务违约的水平相较于中国经济体量而言是非常之低。美国花旗银行表示中国的政策决策者很可能会介入，守住防范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中国政府对于如何处理恒大的问题大体上是没有作出明确的表态。中国统计局在上个星期在被问及到有关恒大的问题的时候表示，一些大型房地产企业出现了一些困难，对于整个行业发展的影响还是需要观察。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在中国社交媒体微博上面评论说，出事企业不能够有大到不能倒的侥幸，必须要有能力以市场方式自救。他说恒大破产不会像雷曼兄弟这样成为系统性金融风暴的导火线。一些市场观察人认为，过去很多投资者有个心照不宣的假定，认为中国政府会出手拯救陷入困境但是被认为是太大不能倒的企业，比如出现巨额亏损面临债务违规的风险的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上个月获得到国有金融企业的注资。 但是面对着企业高负债率的严重问题，中国政府过去几年以来亦都令到一些这样的公司债务违约。有些分析人士说，政府向恒大直接的紧急财政救助不太可能。今年8月，中国央行、中国人民银行以及银行监管机构曾经罕见地约谈恒大高管，警告恒大是需要减少债务风险，优先稳定市场。标普全球评级公司星期一在一篇分析当中认为，如果造成影响深远的蔓延，引发多个重要地产商破产，并且对经济构成系统性的风险，北京才会被迫介入。只要恒大破产，不太可能会导致这种情况出现。德克尔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政府或者会帮助恒大和受到重创的股东以及债券持有人重组。这个总体上对中国是有益的，降低了未来过度借贷应该是道德风险的问题。曾经在北京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的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认为，中国政府不会是让恒大崩溃，因而会作出某些形式的紧急财政救助。不过他指出，他是对紧急财政救助的定义是非常之广义的，不一定是意味着恒大会继续以目前的规模存续下去。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可能意味着公司不同业务被出售给予不同的国有企业，利用不同的金融机制为这些提供资金。他认为可以期待的就是国有银行出面帮助不同的投资者购买恒大的项目，以防止演变成更加广泛的问题。路透社之前曾经报道说，中国的决策者在话给恒大知的主要借贷者的宽限利息支付或者循环贷款。恒大亦都在采取措施处理债务的问题。恒大集团创始人今年8月辞任董事长的许家印星期二表示，恒大一定能够实现保交楼的重大目标，向购房者、投资者、合作伙伴以及金融机构交出一份敢担保负责任的答卷。不确定性仍然存在，恒大地产星期三发布公布，将按时支付一笔在按公司债券的利息，但是未有表示是否有能力支付这个星期四到期的离岸债券利息。彭博社星期二援引消息人士的讲话，恒大星期一尾是能够是向至少两家的债权人支付到期的利息。报道表示，中国住建部的已经发出警告，因此银行已经是预计恒大会拖欠付款，但是目前不清楚银行是否会宣布恒大违约。由于恒大的债务危机加上疫情反弹以及政府监管的收紧，美国银行星期二是下调了对中国经济的增长预期，下调的幅度超出了其他投资银行发出的警告。美国银行将中国今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预期是从 8.3% 下调至 8%， 保留了对2022年最大下调幅度的预期，即是从 6.2% 降低至 5.3%。 美国银行还将2023年的预期从 6% 下调至 5.8%。 美国银行的分析师表示，他们对恒大问题的基本假设是，如果政府促进有序债务重组，这样对整个地产行业以及金融市场的外溢影响微乎其微，但是从2021年第四季度到2022年第一季度，任何政策回应的推迟或者是对重大的债务人违约的处置不当，都潜在着提高增长错位的风险。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朝辉说，房地产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泡沫亦都非常之严重。陈朝辉表示，恒大一倒，房地产泡沫可能真的是要挤掉，一旦挤掉，中国房地产发展就会减缓下来，中国经济几乎不可避免会减缓。一旦中国经济减缓，会对世界经济特别是原材料方面产生影响。在恒大债务违约风险引发华尔街大量抛售之后，美国证监主席是根纳斯星期二表示，2021年的美国比2008年的金融危机前的美国能够更好地吸收重大公司违约所带来的潜在全球冲击。他在华盛顿邮报举办的一场直播采访当中表示， 美国嗰一场嘅金融危机之后进行咗改革，加强咗金融系统嘅抗风险能力。佢亦都指出，呢个唔意味住美国系独善其身，美国嘅经济响全球范围内系互联。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德克尔教授认为，恒大危机对全球经济及金融的直接影响是有限。他表示，他知道外国金融机构买了恒大的债券或股票，但是从量上面来看可能是非常之少，不至于对外国经济产生是任何系统性的影响。今年以来，中国政府对网络科技、娱乐、教育培训等多个行业进行整顿治理，给予了行业以及资本市场造成巨大的震荡。康奈尔大学的科学教授认为，恒大事件或者将会进一步打击国际投资者对投资中国的信心。霍克特表示，那一类的事情令到一些国际投资人是担忧习近平变得更加似毛泽东而不是邓小平。现时对于中国经济的稳定有很多的担忧，所有这些事情都在现时这个时候发生。他认为恒大事件更加增加了一层的担忧，这个对很多投资人来讲可能是最后一根稻草，令到他们撤出对中国的投资，或者至少是采取一个观望的态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